这就是我们在主的桌子面前所有的感受。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比他们好太多了。我们如果在邀请到主的桌子前，我们根本是他的脚前，我们不是在他的脚下。只有不信的才在脚下，只有这个才在脚下。但是呢，感谢主，今天呢，我们所蒙的恩典，我们所得的权利，就是当时只一个人有的权利，那个人就是摩西。弟兄姊妹，摩西和七十个长老不同在哪里？神对摩西说，神对告诉他们说，这七十个人都要上到我这来，远远的下的，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在脚下不算亲近，到脚前才算亲近。摩西四十昼夜匍匐在神的脚前，这个才叫做亲近。所以弟兄姊妹，在山腰不叫亲近，叫远远的敬拜。在旧约的以色列人都是远远的敬拜，但今天不是。今天因着主所立的，因着主的血，我们像摩西一样能到山顶，我们能来到什么？来到主的脚前。所以难怪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新约跟旧约有什么不同。这些人他们是天后是改变了，是不一样了，因为这是预表，但多多少少他们还是远远的，但是我们不同了。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主是用一幅的图画给我们看见，同样是立约的血，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有何等大的不同。所以我想这一段圣经呢，给我们打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圣经。那从此以后呢，神对于以色列人他们的对付是怎么对付的呢？神对他的对付呢，就是根据这个约的。所以什么时候他们履行这个约，他们要蒙福的。所以你看见的的确确神应许把这些祝福给他们，但是呢，什么时候他们那些福气，弟兄姊妹，你去读生命里就很清楚了，在出埃及记他记载的不够详细。所以那个约，你只要签约了以后，你有多少的好处，多少福气，然后如果你不基于签约的话，不，如果你违反神的旨意，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是违反了这个约的话，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他们会像皮球一样在万国中抛来抛去，成为笑谈，成为凌辱。那么这个整个的历史就是以色列的历史，因为他们说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他们看见了神给他们的礼物，他们说定他是个家，他们弃绝他，他们说除掉他，除掉他。所以这是历史上很大的悲剧。后来以色列人到处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你怎么解释？这是因为他们自己签了约的，他们自己当初答应神的，神祝福他们的，他们没有话说。难道他们现在他们落难了，他们有话说？因为神是公平的神，神当初为什么要祝福你？因为你履约了。后来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你违反了神的约。所以这是旧约的西乃山的约的特点。我想这个是个很关键的节。以后呢，你们如果以后你就知道，你再读下去以后，你说整本的圣经呢，旧约就是指着这个约来说的。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在最后的二十章里面。这二十章里面我们说过，一开始是律法，然后呢你一直到二十五章，那立了约以后就是二十五章了。这二十五章呢，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的一样式。那么好了，当他们坐在神的脚前的时候，两件事情发生，这个就是 后面二十章整个的篇幅，一个是降律法颁布律法，另外一个呢就是建会幕。那么这里很明显的，神吩咐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那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神不知不觉把他心中的秘密告诉以色列人。神把以色列人召聚在一起，他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来，神原来有个目的，他要以他的百姓做他的居所，他要住在他百姓的中间。当这个实际实现的时候，神愿意有一个表号，那个表号是什么？就是那个圣所。这个圣所是看得见的，不过这个圣所呢，不是那个实际圣所呢，只是一个模型，圣所呢只是个影子，是告诉我们那个实际存在的。所以你懂这个意思吗？什么时候那个实际不存在了，会幕也好，圣殿也好，神就让他一块石头会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这是你读整本旧约历史你要懂得的一件事，神根本不住在人所造的屋子里面，神天和天上的天，你看神根本就神是宇宙的神，神不可能光限制在说光住在这里，不是的。神真正的居所是什么？神真正的住所乃是他的百姓，意思是说只有神的百姓能叫神的百姓。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怎么形容那个安息，怎么形容那个居所，你需要用看得见的东西。那看得见的什么东西呢？就是那个时候的会幕。然后进了迦南地以后呢，就变成了圣殿。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今天以色列人他们以为说好像神住在会幕住在圣殿，就好像那些偶像住在庙里面，他们就完全错了。为什么？因为神说我可以住在他们的中间，所以神是以他的百姓做他的居所，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样神就能够得到安息，人找到了神，人就找到了安息。所以摩西说，神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所以难怪奥古斯丁说，神啊，我的心是为你创造的，这颗心永远得不到安息，除非有一天他能安息。人没有安息，因为他没有找到神，他找到神了，他就有安息，因为世世代代神是我们的居所。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需要安息，神也需要安息。所以什么时候神能安家在他百姓中间，神满意了，神喜悦了，这个时候呢，神就许可在百姓的，在整个的百姓的中间有一个外面看得见的东西叫做会幕。但是呢，会幕里面的种种是个象征，就告说出来那个实际是怎么样，就是说当他们与神来往的时候，那真正的关系是用什么来代表的呢？是用会幕来代表的。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建筑物和普通的建筑物不一样，这个建筑物可以说是一个模型，这个建筑物可以说是从这个建筑物要传递一些很重要的讯息。重要的不是那个建筑物，神实际上不住在那里，神根本就住在天上。不过呢，他把他的什么，把他的同在延伸到哪里？延伸到地上来。那么好了，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神今天还是坐在宝座上，对不对？那么他的脚呢，当然他脚所在的地方代表什么？代表他的存在，对不对？不过很有意思，就是说当会幕建起来的时候，告诉我们说神的脚很长，从天上呢一直延伸到地上来。所以你看见他的脚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了他的存在，你懂吗？神太伟大了，所以今天你不可能看见神的全貌，你就看见他的脚，你知道这就是神的存在。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神的脚啊需要摆脚凳，对不对？有的人你的脚没有地方放了，你不能悬在，你要摆个脚凳。那大卫怎么说？我来到你的脚凳前， 下来。那什么是假的？这个就是会幕里面遇鬼。所以等一等讲到会幕的时候，第一件事是什么？是遇鬼。第一件是什么？是假的。你来到了约柜面前，你就来到了神的脚的脚凳面前，你也是来到了什么？来到神的脚前。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心意。神摆脚凳的地方，那就是会幕。你不能说这不，因为神的充满全宇宙嘛，他无所不在，他坐在天上，神在那里。神今天脚延伸到会幕，他也在那里。所以不要弄错了，以为说神像其他的假神一样住在会幕里或者住在圣灵，这个观念圣经里没有的，没有的，那是外邦的观念，是异教的观念。所以我们一要懂得，这是为什么约柜神提到约柜不光是中心，约柜也是根基，因为整个会幕就跟脚凳有关系。脚凳什么？脚凳就是神的同在。现在你懂了为什么神要招出他的儿子来，神要与他们相会。为什么与他们相会？神要把他的心告诉他们。怎么告诉他们？第一，律法；第二，会幕。然后当他告诉他们的时候，神告诉他心中的秘密，他愿意与人来往，愿意与人交通。不只叫我们得到安息，叫他自己也得到安息。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他愿意与他的百姓同住。怎么住呢？他把他的脚凳放在他们的中间，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旧约里面圣经里面你去读，就是神把他的名字放在哪里，约柜在哪里，名字也是在哪里。那弟兄姊妹，名字是什么呢？名字好像名片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比方有一个人他要来见我，我不认识他，结果他拿了我的儿子的名片来，我知道他是我儿子的朋友，所以呢我就接待他了。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为什么说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呢？我们每次都拿着名片来到主面前，所以每次主听我们祷告，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功德，每次听祷告都是什么？都是因为主的缘故。主一看见他拿着他儿子的名片，他就听我们的祷告，他就悦纳我们。所以请记得这个神的殿有一个好处是什么？神把他名片放在圣殿，我想这点是很重要。会幕也是这样的观念，因为会幕其实就是圣殿的前身，所以我们对于圣殿的观念要准确，必须对会幕的观念才要准确。所以请记得我再说，你来为什么把会幕建造起来？那现在神与我们同，神怎么来代表他的同在？他的同在一直延伸到脚前。所以每次你来到至圣所，那不要忘记了，为什么至圣所是至圣所？因为约柜是摆在至圣所里面。所以如果你每次来到神的脚凳前下拜，那就是说你已经来到哪里？来到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看的，神要我们亲近他。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为他建造圣所，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但是有一件事很重要，下面说的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你是摩西，我就是神自己。那这里有个很大的危险，摩西在埃及皇宫学习埃及学习一切的学问。你知道埃及的建筑学是有名的，顶呱呱的就是金字塔。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金字塔发明就是把这个金字塔设计好，能把金字塔盖起来，那个奴隶啊，一定是了不起的奴隶。他所知道的数学就是我们今天的微分几何。我相信没有几个人懂得微分几何，我请你们举举手，可能没有几个人。那不要忘记了，要把这个金字塔建起来的话，有一个奴隶，埃及的奴隶，他学问大的这个地步，那个时候他已经懂得微分几何了。所以数学家告诉我们说，古代有七大奇观， 其实一共有八大器官，第八个就是这个奴隶，他懂得，那个时候已经懂得微分子。